这两个王呢，有一天就想着，我们常常都到苏夫这边来，都到馄饨这边来，我们来麻烦人家，我们总得送一点什么东西来。以前从来都不送东西，就到他这边来，吃的、用的、穿的都在他这里。我看，我们想个办法送他一点礼物吧。结果苏跟夫两个人想一想，他说：“哎呀，馄饨啊，他缺乏的是七窍。我们呢，合力送他，帮他开个窍好了，开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一个嘴巴，把这个七窍开完了以后，馄饨进食。帮他开窍开完了以后，馄饨就死掉了，因为再不是馄饨了。现在眼睛眼睁睁的看着你用我的东西，你少拿我的东西，下次要付费，耳朵听了，嘴巴长的，通通都不一讲的都不一样了，所以馄饨就死掉了，没有馄饨了。所以馄饨那个智慧，跟苏夫所给他的那个聪明才智之间，我们并不是这个不用聪明才智，而是如果智慧没有的时候，只有聪明才智是很危险的。现代的文明是很进步，很令人敬佩，但是现代的文明缺乏的是那个智慧的平衡，我们很缺乏这个。现在的人的人生生活也是一样，是也是有很多的智慧，很多的聪明才智，但是我们缺乏一种觉悟的智慧。你看在职场上过劳的情形，以前我常常讲说，人都是人都真少做事的，不是烦恼事的。现在我不敢说这句话，为什么？现在就也是烦恼事了，但是是硬抄的就对了，硬抄下来了。所以大家注意，这个法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聪明和智能只是工具，它也会给人带来了许多的障碍。智能有功利性，但智慧却是一个普遍的妥当性，它需要一个普遍妥当性的。慧性本如来藏，所以根尘是六根六识六尘，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六根六尘六识呢，都来自于如来藏。但我们一旦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不是如来藏，这些东西却把我们的如来藏给怎么样？给包住、包裹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空跟不空藏，那么都能够圆融，那才叫真正的慧啊！所以生活中一切的创意也本如来藏，创意来自于清净无碍的直觉思考和这个实证，这也是从如来藏来的。如果一个人能够运用这些东西，但他的慧性就从此被束缚，那么就不能见到真理。我要跟大家讲，在《长阿含经》里头有一篇，我觉得这篇的这个佛陀当时说的法很发人深省的。他说，我们人本来我们是在大梵天里头，是天众在大梵那里，喜乐福报很大，在大梵天里头。可是有一天，这个大梵天的福报已经享尽，这些众生呢，在大梵天的福报都享尽了以后，大梵天突然间生诸异灭，就这个大梵天，这个大梵天就没有了。大梵天有好多的大梵天，但是大梵天没有了，因为福报享尽了，所以这些众生呢，就随着 这个宇宙呢都到处飘，他们终于看到了有这么一个地方，来到了这个称为现在称为地球的这个娑婆世界。他说刚来的时候，这些漂浮的众生接近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哦，就被这个地方这个那么好的清新的那种气味所着迷，所以就有一部分的众生就开始慢慢下来了，只受到这个气的香味所着迷就下来了。后来来到了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说以第一为食，吃的是第一，以第一为食。后来地上却长出来一些谷物，谷物吃不完，这里吃了，今天吃了，明天就在长。可是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了，竞争的越来越多了，到最后就有了竞争，有了战争，所以就团结起来，我是一个部落，你是一个部落，所以互相的征战。人是从大梵天福报享尽跑到这边来才来的。我告诉我们，去在这个地方刚开始来了以后，吸收这里的空气，吃这里的第一，吃自己里的谷物，吃的越多，吃了这里的第一的，吸自己空气的，就形成人的形状。有了这个形状以后啊，那么它原来可以回去的那个功能就没有了，它就执着在这个地方，它就变成这个地方，就在这里轮回而不去，而没有办法回去。他告诉我们，他说你来这里，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可以要回到，你还是要回去，能够回到那个原来的，至少回到大梵天去才对的，因为还有很多的大梵天可以给你去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一种象征式的语言吧，可以这么样来解释，你每一个人的心中也都有一个大梵天，你的大梵天福报享完了，你就去追寻，追寻到什么？要去不断的执着，不断的占有，让自己困在那个地方，然后不知乐不思，自己乐不思蜀，其实也不乐，很辛苦。可是这个乐真像什么样子的乐法呢？就像说青蛙，它如果直接跳到那个热水里头去的话，它马上跳出来，可是这只青蛙是放在冷水里头慢慢加热的，它就不会跳出来，它就慢慢的，它一直都不跳，慢慢的一直到把自己热死为止，不觉啊。大家对这个东西，对这个生命，我们继续珍惜这个生命，可是我们对生命啊，这个也要有所觉悟，要在这个现成的生活中有所觉悟，就必须要修定。所以于定之时定在慧，也就是这个原因啊，于慧之时慧在定，所以定跟慧是分不开的。我们来看看这生活里头，在六祖坛经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见性，这个慧性的时候，最后他告诉我们的是要转，要所以转世成智呢，那么他告诉我们的是世智，是不是？这个哪世智呢？他说四种智慧，就是我们要把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啊， 这个把这个前面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前五识呢的作用啊，那么转动变成成所作智，也就是我们来人间必须行一些菩萨道，做一些创造啊，那么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是成所作智。第二个呢，要把第六识的那个意识转变成妙观察智，我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有智慧，有创意，能够去啊，这个让生活变得很好，那个叫做妙观察智。可是要学习把第七识啊，那个莫那识变成平等性质，要看清楚得失、贵贱、这个是非，要以平等心来看它。啊，用平等心来看它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不会侵染，不会执着。那么用这样子来看，就完成了大圆净智。这个大圆净智，其实可以这么讲说，是一个圆满的啊，这个一个菩萨道，也就是这个圆满的一个生活智慧。所以我们生活里头，那么要注意能够发展这个所谓的三身圆我体，四智本性明，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啊，那么我们表现出三身圆我体，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体，不是身体，是本体。你看清净法身、千百亿化身，那么这个圆满的报身，那么你看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千百亿化身之中，时时刻刻都很自在，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在这里成就菩萨道，觉有情，最后我们也没有离开我们的法身，清净法身。所以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是原来是一体的啊，展现出是四智。所以三身圆我体，四智本性明，能够如此才是真正我们谈慧性、谈修行的地方了。所以在精神生活上，我们必须是同整的，我们的心也就是慧性的部分，以及物或身与心是同整的，知与行也是同整的，理性与情感是同整的，生活、工作、生命也是同整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同整的，是圆融的。那么现在我要讲几个，留一点时间讲几个故事，让大家来更能够了解这个慧性的意涵。我先讲这个托尔斯泰所写的一个故事，叫做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托尔斯泰你知道，但是这个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呢，他写了这篇文章，那么他说过去有一个人叫帕红，那么帕红呢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工人，帮人家做事情。可是他结了婚以后，一直想着自己能够有些土地，有个牧场，将来好好的努力奋发，做一个有钱真正啊富有的人。所以他一直想要大发一番，要好好的努力一番。正好有一个这个大地主，他的土地想要卖，他呢想了，他说有1000英亩的土地要把它卖出去，他就想着至少我要买20亩吧，啊，让我可以好好的耕种，可以维持啊，有可以有一点牧场，也有一点农场。后来他野心更大，他把他有一部分的 牛羊把他出卖出去，把他的孩子啊先去给人家做长工，预支薪水回来，再加上从他的姐夫那里借一点钱，他竟然买到了40英亩。他很擅长经营，夫妻很擅长去工作，所以很快的啊的时间呢，这些贷款就还给人家了，很快就富有了。现在他自己啊有一个40英亩这么大的土地，有的牧场，有的农场，他这个在这个农闲的时候，他就坐在家里，他有一点满足，但是也有在想着将来能不能让自己更能够大发。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从他家门口经过，跟他闲聊，谈到了厄瓦河的对岸，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到那里去可以租，也可以买一点土地，在那里比这边要好的很多，所以他就把现有的土地处理掉，带着妻儿越过了厄瓦河，再到这个那个地方去发展。到了那里去发展了以后呢，这下子他这个租了更多的土地，后来买了更多的土地，这下子他的财产变到了100英亩了，而且他的这个羊，他的这个牧场已经请了很多的工人，他已经很富有了。可是有一天又听到一个消息，他说啊，这个巴西基尔人，也就是稍微到北一点的地方，有很大的土地，那个地方去啊去开垦，那这个土地简直不可限量。所以帕洪就带着他的仆人，然后带了一些礼物，带了一些现金，他们就到了这个巴西基尔人的地方，开始要在那，终于走了啊这个一个月，那么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见到了酋长，这个酋长跟他讲，哦，你是要了买土地的，这很好，我们有的是土地，你明天呢，我带你去看。晚上所以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啊庆祝啊，喝了奶酒啊，大家变成好朋友了。明天就要土地买卖了，酋长跟他讲，我们这里的土地很简单啦，一天啊，那么1000个卢布，一天呢、啊？这是什么？怎么一天是1000的卢布呢？说一天你这样走哈、啊，走得完的那个土地将1000个卢布了，啊，太高兴了！都安尼行，安尼去河地，安河一工，安写一年，遐一个卢布，你围多少算多少，你走得越远，围得越多，当然你围一点点也可以。哦，所以帕洪好高兴了。第二天一大早就吵起，把他们吵醒，说现在该开始的，其实天都还没有亮。到最后大家吃完了食物，就往那个高地走，这个酋长就站在那个高地，带他到那个地方，然后把帽子摘下来放在那里，你把一般1000卢布都放在这里，讲好你拿着圆锹，你去做记号，这就是一天你要的，现在开始吧。急呼呼的从那个高点，那个小山丘的高点，他想一想，还是从东方开始吧，太阳的往太阳的方向走，太阳都还没有冒出来呢，他就往东方走，越走越觉得土地的美好，越走越觉得自己非常好，所以已经走到快要中午了，他实在也饿了，所以停下来吃一点。他想一想，这下子应该啊、哦、要这个往北走才行了啊，那就开始往北走。他走了以后越走越好，他实在是，可是不得已说现在还是转过弯吧，已经都过午了啊，只好就转过弯，赶快往西走。他现在 主耶稣说这个地方的地又是有沼泽有土地，这个牧羊更好，而且灌溉什么东西都方便，所以他实在舍不得，所以拼命走。可是再走都太阳都已经慢慢都已经都快往那个往西这边那边走了，所以现在说不行，这第三边一定要绕短一点才行，想办法这些要斜斜的走，所以往斜的走。然后可是约好了在太阳下山，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回到那里，围的土地才是他的，否则这一千卢布就没有了。所以他赶紧的拼，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一直赶。可是看到那个山头了，也看到那个酋长还站在那个这个八十几有人坐在为他喝彩说加油啊。他看看太阳已经下去了，快要下去了，可是他想着在山顶上看那个太阳应该还没有下去，所以赶紧就到了山脚，就用奔的硬拼吃零啊拢拼出来，终于到了，到了山顶。这一位他拼到山顶上面去，到了最后用冲上去，手摸住那个他的一千卢布的酋长的帽子，那酋长啧啧的称气，跟他讲：哇，好小子，你得到好多土地啊。可是帕红就在这个时候吐血了，然后倒下去吐血，昏迷不醒死掉了。他的仆人就地就在那个山丘上给他挖了一个穴，墓穴，就把他埋在那里。然后托尔斯泰写着把他挖了这块地，把他量一量，总共也只需要六尺见方的地。托尔斯泰说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土地？你有没有觉得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优点，可是资本主义也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问题，你不觉得吗？平衡绝招，这是佛法生命世界里头平衡绝招，这是佛法。别忘了我们只是生活在这个现象界里头，我们仍然还是在佛的佛怀，只是一念悟我们就在佛怀，我们一念迷就离佛很远。那么所以我觉得托尔斯泰的这个故事很发人深省啦。我觉得还有一些故事，那且待下回分解啊，我们再给各位以故事的方式来谈一些慧信，来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在生活中有所醒悟，有所觉悟啊。那么这个每一次念佛，大家要专注的念佛，很专心的念佛，每一次念佛完了以后，回向寄忏完了以后，你们有人有事要先走，唱三宝歌，你站起来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每一次唱三宝歌，你的领悟都会不一样。你每一次听完经，你唱三宝歌的时候，唱三宝歌等于你在领悟三宝。所以我希望你会认真的啊，来这个唱三宝，等于皈依三宝一样，这样子才是最好的一种学习方式，因为这样子最能够帮助我们定根慧的开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圆满啊。